是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彼得前书一章二节，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所洒的血，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这里使徒彼得一开始就把我们听众朋友带进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教义当中，重要的道理。例如彼得已经说到关于三位一体真神这个教义，三位一体真神，也谈到父神的预定，预定我们蒙恩得救，也说到圣灵的成圣，也说到主耶稣所流的宝血等等的重要的教义，非常重要。亲爱的听众朋友，别让有些人误导你的，以为说啊，圣经没有提到三位一体的真神的教义啊。其实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教导有关于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神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的教义。我们当然不会把彼得，以为彼得是一个无知的渔夫啊，没学问的渔夫，因为他所讲的啊，是大多数人其实都不太明白的一个重要的教义。今天有些神学家们已经很努力的想帮助我们了解关于神的拣选以及神预定的这些重要的教义。有一位神学院的院长，是达拉斯神学院的院长，叫做路易斯贾富。这位院长在他的系统神学他著了一本系统神学的书，有一段这样的话让听众朋友明白一下。他说，既然我们承认神是统管万有也创造万有的主，以及他是主宰，因此我相信神所预定的计划必然就是理所当然有目的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基督徒承认我们的神是至高的神，万事的万物的创造主。这个我们所住在这个宇宙也是一个小小的宇宙，乃是属于神的，也是神所创造的。所以我就有时不明白神为什么把这个宇宙造成这个样子。既然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又是全能的神，又是无所不能的神，无所不知的神，而且他又是万有的主宰，因此我的结论是什么呢？我的结论就是神乃是按照他美好的旨意来行事，神有权，神有能力来规划这个宇宙的未来，神已经有了美好的计划，神在创造万物之先早已经预定好了这个美好的计划。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这个宇宙所发生的事情都是按着神自己的计划来行事的。感谢神因为神定义要创造这个宇宙，神就是又造出了我们今天所居住这个宇宙。所以听众朋友，神不必请教你我，我们是很渺小的人，难道神要请教你我的看法吗？所以神可以不必创造我，也不必创造你，但是感谢神，神已经创造了这个宇宙，在神的心中有你有我，这个太奇妙了。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在神的心中有你有我，太奇妙了。那么可惜了，今天我们人类犯罪了，人类堕落了，那么这个堕落，人类堕落也是在神所应许的。那么我相信神在计划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一定他费了已经不少的心思。既然我们承认我们是受造的，被神所造的，是人是在很有尊贵的地位，人在地上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是代表神。我们也感谢神，神给我们有自由神给我们有基本的知识， 神知道，当我们有了知识，有了自由意志以后，啊，人也有可能就会堕落。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人都是罪人，已经堕落了。我们也非常清楚，我们人乃是自己自愿悖逆神啊，我们悖逆神不是被强迫的，是自愿的，我们悖逆神。但是我们知道万事万物啊，神已经预先做了美好的安排，感谢神，神命定有些人会得到神的救恩，神的命定他要差派他的独生爱子，就是耶稣基督来降世，神也命定了预定了所有来到他面前的人。可以说今天听众朋友，你来到他面前就是被神拣选的，是神所拣选的，都能够蒙恩得救。随便你听众朋友你怎么称呼啊，我们这些信神的人怎么称呼，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强调说，凡是归向耶稣基督蒙恩得救的人就是蒙神拣选的。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可以这样说，神没有拣选所有的人，我们很清楚神没有拣选所有的人。也许你可以这样说，但是在圣经里面找不到这种说法，圣经里面并没有说啊，他要拣选所有的人，圣经找不到这样的说法。但是圣经说得很清楚，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说了，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是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今天听众朋友，主就邀请每一个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到他面前，就可以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可以到他面前来。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回去你们可以看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主耶稣也对我们做一个邀请，凡愿意的都可以到他面前来。那么今天神也邀请每一个人，他既然是邀请我们，所以我们就既然神已经邀请你了，邀请我了，我们对神的邀请应当有所回应。你我的责任今天是什么呢？就是要回应神对我们的邀请。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前书一章这里所说的，彼得说得很清楚，一章二节说，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感谢神。神这个时候啊，透过彼得把我们带进啊圣经一个重要很奥秘的一个真理里面。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我们看到了神按照他的计划行事，那么在神的心目当中，在神的心当中一定有很多的计划，但是神有一个对我们做一个拣选，神有一个拣选的计划。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这是最可行的计划，所以神对我们这些罪人有拣选，一个拣选的计划。我们今天这些渺小的人类没有资格去质疑啊，神为什么拣选啊？为什么神要做一些拣选？因为既然神是创造万物的主，那么我们只是受造的人，你我连我们自己出生的时间、出生的家庭、我们的身高、我们的智商，我们自己都根本都不能够决定，我们是无权决定的。今天不论我们如何，但是我们知道一切事情发生都是出于神美好的恩典，就是都是可以说是神所命定的。那么神已经命定的、决定的这个奇妙伟大的计划，这是神在这个世界上所定的。所以我就不明白也不懂为什么今天有人喜欢怨天尤人，有人抱怨，抱怨说啊，神按着啊他自己的计划来行事啊，有人还要抱怨说啊，神为什么要这样按照他自己的计划来行事。那么也许甚至有人认为说神也许不怀好意，其实啊，神不是这样的神。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良善的，神是蛮有恩慈的，神也是恒久忍耐的神。神要愿意他拯救我们，神要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神要我们过一个美好的人生，这是神所为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这个神是很值得我们信靠的。今天奇怪，有些人居然反对说啊，神反对神，我反对神是按照他的计划行事，又认为说我们人可以应该是按照我们自己所定的计划来行事。听众朋友，这不是很奇怪吗？人有这样的本事吗？这个太奇怪的，不是自相矛盾吗？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知道神是按照他美好的旨意行事，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啊，我们心中因此我们可以放心，神预定一切，所以我们心中应该有喜乐平安。我们可以感谢神，因为知道神是掌管我们今天所住的这个宇宙啊，神也按照他的美好的旨意在行事。所以我们知道啊，无论神做什么事情都是什么，要记得为着 他儿女的益处，可以说为我们益处。因此啊，我们要做什么呢？啊，我们要知道啊，为我们神拣选我们，我们要高唱哈利路亚，赞美神。听众朋友，我们要赞美神，哈利路亚，因为我们是蒙拣选的，感谢神，神有能力成就他的救赎计划，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啊，神也是无所不能的神。今天我们知道飞行员他们要按照这个天气的预报的资料，天气预报预定了飞行路线，但是飞行员都知道天有不测的风云，但是神所计划的绝对不会这样的。神一切在神的心里面没有什么不测的风云，因为神已经全能了，全知了，神知道一切，神也知道每一个状况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既然神是无所不知的，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全然的信靠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耶稣，也知道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所以彼得前书一章二节这样说，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说，父神的作为，到底父神为我们作为是什么，给我们做了一个解释的。那接下来我们看着彼得告诉我们，接下来告诉我们关于圣灵的作为，我们知道圣父圣子圣灵，圣灵的作为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彼得前书一章二节下半说，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得成圣洁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圣洁。所以从我们的位分，我们的地位来看，我们现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位，现在我们的位分因为耶稣基督缘故，所以我们在他里面得以完全，因为我们已经神已经接纳我们了，成为他所爱的儿女。所以感谢神。听众朋友，我们常想到在基督里面我们的位分啊，我们是好的无比的，我们可以说是圣灵已经透过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成为圣洁就是圣灵所做的工作。所以彼得说得很清楚，借着圣灵得成圣洁的时候啊，就是敢说到啊，圣灵不单单是我们重生了，今天圣灵把我们重生了，不但重生了，神圣灵还不断的，神的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动工，使我们成为慢慢长大成熟，成为圣洁，一个长大成熟的基督徒。很可惜，听众朋友，不晓得你蒙恩得救多少年了，也许蒙恩很久了啊，甚至有一个蒙恩50年的基督徒，有一天也许他回到天家的时候啊，他仍然在基督里面是一个吃奶的婴儿，没有，他的灵没有成长。所以听众朋友，千万我们不要做一个只是在基督里面吃奶的婴儿，我们的灵没有长大，我们灵应该长大成人。所以当有一天如果我们到了，来到有一天我们到了神的面前的时候，还是一个很幼稚的一个基督徒，听众朋友，我们就会很难为情的，这样的见神是很不好的。感谢神，我们知道神的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圣灵在我们听众朋友基督徒身上的工作，就是要做什么？要我们在地上成圣，叫过一个成圣基督徒，成圣。所以啊，我特别很想多强调关于这一点啊，应该多强调基督徒应该成圣。那么今天啊，有些福音的机构，今天也有一些福音机构这样说啊，他们是教导人啊，怎么能够成为一个更成熟的基督徒？那么或者说这些福音机构说，不但成为一个更成熟的基督徒，要更参与啊，能够来服侍，做一个服侍神的基督徒。但愿听众朋友，我们千万不要自以为是，不要以为说，哎呀，认为说我们自己已经完全了。听众朋友，这里所强调的，也许有些机构说啊，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了，其实我们没有完全。那么所以我也碰到一些所谓自以为已经完全的那些基督徒啊，我实在不敢苟同他们的想法，因为他们说啊，他们已经是一个完全的啊基督徒。其实听众朋友，这是不合乎圣经的。圣经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读这个经文，成为圣洁是什么？是神圣灵的工作，让我们不是靠着我们人为的设计的方式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我再重复一遍，今天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就是这个经文已经包括了我们三位一体真神他的事工啊。所以我们在彼得前书一章二节，我们看见按照父神的先见我们被拣选的，是父神的计划。接下来我又接着靠着圣灵啊，能够成为圣洁。我们知道我们有圣灵的保守，最后也说到很清楚的说到， 蒙耶稣基督宝血所洒的人。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也许听众朋友我们会问说，诶，你我怎么知道我们是蒙这个圣父圣灵圣子三个他们三位一体的神所成就的一个圣功呢？我们怎么知道啊？我们是已经蒙神所拣选的？听众朋友不晓得有没有这个问题。有一位圣经的学者，他说把人类分成两大类，一类的人就是凡是愿意的来到神面前，那么另外还有一类呢，就是不愿意来到神面前。只要听众朋友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试验，就可以分辨你属于哪一类，你是愿意来到神面前呢，还是不愿意来到神面前。我要问说，听众朋友，你有顺服神吗？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吗？如果他是你的救主的话，听众朋友你就很自然的，我们就会爱神。主耶稣说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既然听众朋友，如果我们是基督徒，耶稣是我们的主，那么就要遵守他的命令，若爱主耶稣。所以今天听众朋友有没有假借神的名啊？今天有人说啊，我信主了，只是假借神的名，反而是没有遵行神的旨意，为所欲为。所以听众朋友，一个基督徒你要愿意啊，顺服神的旨意。如果你是属神的，我想你就会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也是彼得前书1章2节，还是下半，很意思很丰富。又蒙他血所洒的人，还是注意，又蒙他血所洒的人。那么什么意思呢？今天很多人他们避免谈到这个宝血，很奇怪，他避免谈到啊基督的宝血的问题。甚至有些基本教义派的人啊，就是说保守派的人呢、啊，也认为说，哎呦，这个基督关于基督宝血这个议题啊，最好不要谈太多啊，基督为我们流宝血这个问题保持沉默。但是听众朋友，如果基督的宝血啊没有流出来，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为我们钉十字架，那么我们的救恩就无效的。所以耶稣流宝血，为我们流宝血，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因为耶稣流宝血舍命，所以我们什么，我们才能够蒙恩得救，我们借着他的血啊，所以我们这些罪人才能够得到新的生命，这是很重要的。怎么啊？有的人说，哎呦，这个宝血说起来好像很残忍，其实耶稣流了宝血让我们蒙恩得救。然后我们继续提醒听众朋友，当彼得写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他针对的对象是谁呢？就是那些之前他们是在犹太教里面，那么在犹太教的教义的环境当中长大的犹太人。所以彼得前书是针对犹太人所写的。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已经流亡在外国，大多数是住在小亚细亚的犹太的基督徒，所以彼得是针对他们。所以这些犹太人他们很熟悉旧约圣经，他们也知道大祭司，旧约圣经说大祭司在赎罪日要带着什么，带着祭牲的血进到至圣所，那么大祭司会把血洒在那个施恩宝座上7次啊。为什么大祭司进到施恩座面前要洒这个血7次呢？代表意义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指向主耶稣基督自己，用他自己的宝血来到神的父神的施恩宝座前。说到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些罪人啊，你我是罪人，那么来到一个审判的宝座前。但是感谢神，因为主耶稣来到这个审判，自己来到这个审判的宝座前，将自己的宝血洒在这个施恩座上面。所以我们罪人就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付出了赎价，主耶稣代替我们而死。因此原来这是审判的宝座，原来是审判的宝座，现在变成什么？变成施恩的宝座。感谢神，这是基督教啊非常奇妙的道理。所以我们今天听众朋友，真正我们这些罪人，信主蒙恩的罪人，可以坦然无惧的来领受神的救恩。除非我们把基督宝血的意义啊，应该要啊说得很清楚，要明白，否则我们就不是在传全备的福音的。很可惜，今天有的人他啊随随便便没有很清楚的知道这个蒙恩得救、基督的宝血的意义，所以不是在传啊全备的福音。那么当然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宝血，被钉十字架，当然不会赏心悦目了。但是听众朋友，我们知道你我的罪本来是很丑陋的，听众你有这样感觉吗？今天你我今天就是个罪人，怎么罪人能得救呢？这个罪神所不喜悦的，但是感谢基督耶稣必须为我们这些丑陋的罪人、丑犯的罪 而是耶稣钉十字架啊，这是我们要心里明白的。我们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在也是彼得前书一章二节啊后面啊这句话啊，我们稍微注意一下，恩惠啊，注意后面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我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这里已经提到了，因为三位一体的真神的救恩，就是我们知道父的慈爱，然后接着耶稣基督啊圣子的死，以及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在我们的救恩里面动工，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够啊能够所谓行善。那么所以这里说到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如果我们没有靠神的恩典，那么我们就不会有真正的平安。所以听众朋友，我告诉你，如果你不信耶稣基督为你流宝血，在十字架上流宝血，那么你的心里面不会有真的平安。但是当你知道你的罪，主耶稣为你流宝血，你的罪得到赦免了，那么你已经有蒙恩得救的确据了，你心里面才会有平安喜乐啊，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只感谢神啊，神透过彼得啊，西门彼得，耶稣的门徒，他不是讲一些什么很空洞的啊神学的理论。那么我们知道彼得这个人，我们已经强调了，他饱历风霜啊，经过许多的痛苦，他是一个渔夫，他知道啊耶稣基督带给的宝血所带来的恩惠跟平安是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亲自教导彼得这个渔夫，这个彼得经过许多的啊痛苦，因为彼得自己亲眼看见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也看见，亲眼看见啊，主耶稣被埋葬，也亲眼看见主耶稣，彼得看见什么？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彼得，我们知道他原来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一个渔夫，优柔寡断啊，胸也没有，心无大志啊，常常踌躇不前啊，这个就是一个渔夫。现在彼得什么？我们知道彼得的名字什么意思呢？听众朋友，已经什么变成磐石了，变成磐石一般的坚固了。所以感谢神，我们看见这个肉瘤寡断的原来的渔夫，现在什么信心坚固的像磐石一样。所以彼得就在五旬节那一天放胆的传讲耶稣基督他的死亡，他的受死，以及耶稣基督复活。所以彼得他也是坦然无惧的啊，坦然无惧的，因为他为了福音的缘故，后来进到监狱里面，彼得受到迫害，那么写彼得前书，所以彼得写这个彼得前书这样的书信。最后我们也知道彼得他最后也是在福音的事工上为十字架殉道，彼得是殉道一位的使徒。所以我们仔细的读彼得前书一章第二节这个经文的时候啊，上面我们听众朋友，我想你一定会心里面有感动，知道彼得绝对不是一位什么没有知识的渔夫。因为彼得谈到刚才我们所读过，彼得谈到神的拣选，谈到神的预知，神的预定，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教义。那么这些很深奥的神的真理都是属于神的，因为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很清楚的解释这些关于很深奥的这个教义啊。今天听众朋友，我们面对是一位什么？是一位无限的神，全能全知的神，无所不能的神。神的预定，今天感谢神，神的预定显明了啊，神是有计划的，神知道一切，神也知道他要做什么。所以我们称为说神是命定我们，命定神的命定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我们可以说是都是一个有福的人啊。我再提到啊，有一位教授啊，一位神学教授，他是一个神学院里面神系统神学的一个教授啊，有一段论述啊，给听众朋友再提醒一下。这位叫做祈福教授，他说讲这个，他说神的预定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神的预定就是神定义要成就的事情，神定义要成就的事情就是预定的意思。这样看来，世界上发生一切的事情，小事大事，都是什么？按照神所命定的，按照神的旨意所设定的旨意在进行。听众朋友，既然这样看来，神已经知道一切，所以神的预知，神是无所不知的神，那么神啊也预定一切啊，所以就变成神的预知跟预定关系很密切。所以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来到神面前，就根据这位刚才我所提的啊，这位教授他所说的系统神学这个齐乌教授所说的，他说这样看来，他做一个结论：神的预知就是无所不知， 以及神所预定的一切的事情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知道神预知，已经既然神预知，神也预定，所以神涵盖神的预知涵盖了过去，涵盖了现在，还涵盖了将来。所以感谢神神是知道我们过去，他的关于神的预定涵盖了过去、现在以及将来。那么特别他讲说，这位教授说，齐夫教授说，神的预定特别针对我们的将来。听众朋友，我在这里我要再强调一次，今天我们面对一位无所不知的神，无所不能的神我们这些渺小的人类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何等的渺小，小小的脑袋当然不能够彻透万有无限的神。那么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所以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在神面前要做一个谦卑的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那听众朋友如果你对于未来有没有什么想法，你的信心的根基在何处，听众朋友很愿意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对于未来你有什么想法，你的信心根基在哪里呢？请来信跟我们分享。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